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世界时事解码，我是芬妮。第一夫人民歌天后彭丽媛，你以为她只是舞台上的一朵文艺之花，那你就小看她了。她出任过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去年就有香港媒体披露彭丽媛又有了军中新职，还有相片为证。你见到这位彭大将军身穿军装，佩戴少将军衔，站在一班不恭不敬的陪行军人当中，相片还附上一段标注话，这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丽媛到校研究高层人才队伍建设。相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亦有人知道，据原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成爆料，时间是2023年，地点是位于湖北武汉的海军工程大学。公开资料显示，这个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其实2016年才横空出世。他的本职工作亦都很简单，负责被将军打分、贴分、盖章，堪称军界升迁的生死判官。他们的考核结果决定着哪些人可以平步青云，哪些人应该回家抱孙。虽然彭丽媛只是一个专员，什么主任、副主任的都怕他和老习吹耳边风，到时自己的军帽就保不住了。所以这个委员会到底谁个话事，这个不是明眼见吗？彭大将军不单止能够唱在希望的田野上，还能够顺手将哪一个行衰运的将军带到那里，深耕十年不准升迁。另外传说中中南海还有一个彭办，气场不输蚀给习办。听说老军头早已经激到拍台了，打仗我们来，考核还要比歌星来，唱歌的负责打分，打仗的还要排队领分数，这个是什么世道？我们拿枪的怎会轮到要看拿咪的面色？我说老张啊，你们几个可不可以将那个戏班子由军委那里请出去？习近平可能在后头偷偷地笑话，这个我哪个都不放心，就放心我家那个。其实老伴在军中早就静静做了8年大事了，我就是没话给你们知，哪个在背后闹我无能，我都要叫彭大妈打个五及格，直接发配到边疆食薯仔。那个时候的风平浪静是假象，军帽底下是算盘声，明面上边习近平还是主帅，实际上张游侠已经开始点兵，只是战报没那么明显。但讲老实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习近平现在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架空了。除了习近平在军中的左右手臂斩之外，最近再传彭丽媛在军中一个肥差亦被取缔。夫人这样一撤，这个不是简单地说不做了，这个是被请出去的节奏。现在军中哪个当家，三个字，张大侠。这位张副主席不单止稳坐中军帐，还不断地将敌系由四面八方安排在身边，由火箭军到武警再到军委，全部是张老爷的老部下和老战友。军中这个是清军职还是换老板，心照了。一起看下军中最近的人事异动。中将曹军章以此顶替王春宁当上武警司令。王春宁呢，即使是彭丽媛的老乡亦都保不住了。而曹军章的背景，简单一句话，张游侠的第十三军敌系老部下。再往前追，傅文化由北京卫戍区被提拔过来，现在稳稳做上武警副司令，还升了中将，他亦是张游侠的心腹，以前的旧下属。这两个人的位置并不是哪个都能够掂的，那个是一脚踢入中南海的核心防线，现在这个分配稳了。这个不是张家军，你说是哪个？ 再睇下中央军委入边仲剩低边个？除咗习近平，原六人入边已经有三个人出事，包括中共原国防部长李尚福、原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仲有嗰位已经人间蒸发嘅副主席何卫东。剩低嘅三个呢？张又侠、军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星文同联合参谋长刘振立。讲到张星文呢位出身火箭军，同张又侠交情唔简单，受过张又侠嘅支援同提携，有足够嘅动机倒向张。据报佢已经接替落马嘅苗华主管政治工作部，甚至唔排除兼任主任。而刘振立就更加唔使讲啦，呢个系同张又侠一齐托过枪，在越战中打过仗的老下属，现在风向标很明显，军中全部换上张大帅的自己人，全部是张家军嫡系人马。那孤家寡人的习近平去了哪里？估计是退伍在即，点算？看下现在的形势，习近平的军中势力大踏步撤退，彭丽媛的军权小船话翻侧就翻侧，之前是军装一着，行到哪里都带风，现在是群组被踢，行到哪里都没气，真是没行了吗？开头我们埋的关子，现在要揭晓答案了。其实习近平还有最后一张牌可以打，如果是彭丽媛能够听见民间的呼声，这场谁主浮沉的大戏中会加演这一幕。中南海某个夜晚，一壶普洱茶热辣辣，彭丽媛放低茶杯，语气中大啲急切：老习啊，我同你讲句实在的，而家你呢个军权啊系挂名董事，实际经营权已经被张又侠攞走了。习近平皱住眉头叹气话：我呢个主席做到，点解越嚟越似装饰品？彭丽媛更加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换个思路，这个军权我是握不住了，但还有一招民心。你想想，那些人毕竟还在暗中掌权，明面上你还是老大，趁现在他们还未想好怎样为共产党收拾摊子，如果你这个时候突然间出来说我们不要共产党，那我们搞民主搞竞选，嚟一个先下手为强，你专营偷步，在民主社会得民心者得天下，你这个是宣布抛弃共产党搞民主选举，说不定你真是能够众望所归，高票当选大总统呢，那可能是由独裁者摇身一变人民选的，几够气派啊。习近平半信半疑说：这个不是政变吗？彭丽媛眨下眼：不叫政变，这个叫转型。反正你现在都不够人家打，不如转身靠选票，等历史翻过去，全部是你主动求变的光辉形象，几体面。习近平低头沉思，就好像已经在脑里面设计新时代竞选口号了。接下来的一幕就是习近平幻想参选拉票的小剧场版本了。这个当然不是一个美好的心愿，一场和平转身的幻想剧本。观众朋友，在军权旁落内斗暗涌的目前，你觉得习近平能够选择放低铁腕拥抱民意吗？毕竟比起被人赶落台，不如自己主动走落台，转身的那一刻或者不是失败，而是历史留名的机会。只是习近平是不是愿意看到，愿意选择仍然是未知数。在北京的深层博弈中，那就令子弹再飞一阵。曾几何时，在习近平的一专时代，彭丽媛亦都变成了中南海的女主人。但现在风水轮流转，随着习总风光不再， 彭夫人亦都唯有完成由国母到陪玩的微妙转身。最近她陪巴西第一夫人罗桑热拉参观国家大剧院，说话中没有提到老公，场面不见茶叙，连官方媒体报道都由会见变成陪同。对比2023年同样接待罗桑热拉的场面，差距就大了。那阵是高规格官方风，彭丽媛就好像半个女主政，现在味道变了，分量也都轻了。这一场文化交流其实是权力退潮的缩影，习近平不再一手遮天，第一夫人也都难逐贵妇权威，回归日常模式，夫人外交也都要看老公气场撑不撑得住。习近平这一次去俄罗斯也都没有带彭丽媛，而过往这张夫人牌那个是场场必打的。第一夫人既能够在纽约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开金喉清唱，博得满堂彩，又能够在联合国以一口流利的英文演讲，实在是为习近平面上贴金。去年彭丽媛陪习近平访问欧洲，一身红裙第一站亮相法国巴黎，被法国媒体评价为优雅端庄，热衷政治，忠于国家意识形态。专业捧少伟的中共外长王毅亦都总结话，夫人外交是访问的焦点，彭丽媛的魅力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而在国内，习近平登基之前，老婆可说是比他的名气大得多。彭丽媛虽然淡出演艺圈，但他凭住个人的魅力、亲民形象和受欢迎的程度，并和习近平一起频频撒狗粮、秀恩爱、荡千秋、牵手、对望，如果真的不在这里做show，还真的令人相信爱情了。彭丽媛将习近平衬托出是一个人畜无害、注意家庭的好男人形象，被视为是习近平赢得民心和军队的秘密武器。彭丽媛在1962年出世，来自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县的一个艺术家庭。她的爸爸彭龙坤多才多艺，在工作之余喜欢写剧本，后来做了运城县文化馆的馆长。妈妈是运城县豫剧团的台柱，家里还有一弟一妹，因为妈妈经常到乡下演出，细细的彭丽媛亦都跟住坐剧团的牛车四处漂泊。环球人物2011年的一篇文章，通过采访彭丽媛的邻居魏忠平，透露了彭丽媛一家在文革期间受到的迫害。那阵由于彭丽媛的舅父等亲属在台湾有海外关系，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外公还是地主，全屋企的确是成为了黑五类。彭丽媛做文化馆馆长的爸爸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挨了不少批斗。本来是剧团台柱的妈妈亦都变成了牛鬼蛇神，被赶落舞台。夫妇两个带着小孩子吃尽了苦头。彭丽媛虽然经历了黑色的童年，但老天爷赏饭食，给了她一副金喉咙。她三岁就能够唱完整的歌曲，五岁就能够登台演唱大段的山东梆子，15岁考上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18岁参军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22岁调入总政歌舞团，期间他还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最终获得硕士学位。彭丽媛自此一路超常发挥，文职的彭大将军最终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和著名的民族声乐家，这个很符合他自己对成功的看法。1999年，彭丽媛在接受香港的清谈节目采访时说，演艺界的成功就是成名，使人人都认识你。 二十大过后，习近平打破了很多规矩，政治局委员本来有一名女性，但没有，副总理应该有一名女性，亦都没有，政治局委员应该有25个，结果是24个。这个缺了的一个虚位留给谁？他等待的是彭丽媛，可能希望彭丽媛能够好像江青那样进入政治局。结果现在看，习近平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彭丽媛和江青都属虎，都来自山东大地，两位小家碧玉的文艺工作者，都遇见了追星的红朝皇帝，可惜他们都没有生到仔继承皇位，注定做不到皇太后。彭丽媛的家乡在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张营街道彭庄村，民间有个传说，说这个村百年前就被称作凤凰村，说是要出皇后。据说吕后的家乡亦在这里附近，看来江青住在没几远。由此见到，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选择相信枕边人，都要硬开夫妻档。江青虽然寂寂无名十几年，但当年老毛提拔他，这个可说是一步到手，由普通共产党员一口气提拔到政治局委员，终于在文革的历史舞台上被江青大显身手。而彭丽媛这边也是，虽然一直貌似和政治扯不上关系，没想到一鸣惊人，如果不是老习不得了，他可说是紧紧捉住了军队的用人权。江青最终成为政治玩物，令人唏嘘。不过说他祸国殃民，实际上是为毛泽东孭了烂摊子，所以江青在受审时才会歇斯底里地咆哮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要我咬边个我就咬边个。而现在的形势，看来彭丽媛是做不到第二个红都女王了，不过想想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中共军界的攻心计大戏还在热播，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水底鲨鱼乱窜。这个末代红潮的大结局，我们或者即将看到。如果习近平和彭丽媛能够听得入民间高人的指点，那他们还是大有责望。这里是希望世界时事解码，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我们下期再会。